暑天的奥秘第二卷1327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表示这个古教会的状态，即内在敬拜开始消失，这同以下事实清楚可知。此处经上说的是全地的语言，而不是像前面11-7那样说的是那些开始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之人的语言。全地面表示教会的状态，因为地是指教会，如前所示662-1066节。关于大洪水后的教会情况是这样，圣言特别提到了三个教会，即以挪亚命名的第一个古教会，以希伯命名的第二个古教会，以雅各命名，后来以犹大和以色列命名的第三个古教会。被称为挪亚的第一个古教会是这样，该教会可以说是随后的教会之母，和通常众教会起初的情况一样，它比继他之后的教会更无瑕疵，清白无邪，这一点也可从本章第一节11-1清楚看出来。那里说他有一种语言，即有一种教义，也就是说所有教会成员都是仁爱为本质，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其他教会一样，这第一个古教会也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开始将敬拜转到自己身上，以便他们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一点从第四节11-4明显看出来。因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在教会中，这种人不可避免的就像某种发酵剂或引发火灾的火把，当亵渎神圣之物的危险因此一触即发，参看571-582节时，按照主的旨意，该教会的状态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他的内在敬拜消失了，而他的外在敬拜保留下来。这在此由耶和华变乱了全地的语言来表示，由此也清楚可知，被称为巴别的这种敬拜在第一个古教会中并不盛行，而是盛行于随后的教会。那时人们开始被拜为神，尤其在他们死后，这就是如此多的异教神明的起源。之所以允许内在敬拜消失，外在敬拜保留，是为了防止神圣之物遭到亵渎，因为亵渎神圣之物伴随着永恒的诅咒。随着拥有性之知识或认知，也承认他们的人外，没有人能亵渎神圣之物。凡没有性之知识或认知的人都不能承认他们，更不能亵渎他们。能被亵渎的是内在事物，因为神圣之物居于内在事物，而非外在事物。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个人虽做了恶，却没有恶意。他所做的恶不能归咎于他，就像不能归咎于一个并非故意作恶的人，或缺乏理性的人一样。因此，凡不相信死后生命的存在，却仍有外在敬拜的人，都不能亵渎属于永生的事物，因为他不相信永生的存在。而那些既知道又承认他的人就不同了。这也是为何宁可允许一个人沉浸在欲望和快乐中，从而与内在事物隔离开来，也不允许他进入对内在事物的认识和承认，从而亵渎他们。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犹太人被允许沉浸在贪婪中，以这种方式阻止他们承认内在事物，因为他们就是那种若承认他们必会亵渎之的人。没有什么比贪婪更能将一个人与内在事物隔离开来了，因为贪婪是最低级的世俗欲望。这同样适用于教会之内的许多人，也适用于教会之外的外邦人，尽管后者即外邦人是所有人中最不能亵渎的， 这就是为何此处说耶和华变乱了全地的语言，这也是为何这句话表示教会的状态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他的敬拜变得外在，没有任何内在敬拜在里面。以色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被掳囚禁在巴比伦，就代表并表示这种情形。对此耶利米书上是这样写的，无论哪一族哪一国不服侍这巴比伦王，也不将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剑、饥荒、瘟疫刑罚这民族，直到我借他的手将他们完全消灭。服侍巴比伦王，把景象放在他的轭下，是指被完全剥夺对信之良善和真理的认识和承认，由此被剥夺内在敬拜。这一点在耶利米书的其他地方更加明显。耶和华对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打发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令人作呕的无花果。住在这城里不去巴比伦王那里，代表和表示那些拥有内在事物或信之真理的知识却亵渎他们的人。论到这种人，经上说他必打发剑、饥荒、瘟疫，也就是对亵渎的各种惩罚，使他们像令人作呕的无花果。巴别或巴比伦表示那些剥夺他人认识并承认真理的一切能力的人，这一点也由耶利米书中的这些话来代表和表示。我必将犹大人全都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用剑击杀他们，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财富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宝物，以及犹大列王所有的珍宝，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掠夺他们，带走他们。此处一切财富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宝物，以及犹大列王所有的珍宝，在内义上表示性的知识或认知。又我必召巴比伦王与北方的众宗族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民族，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使他们成为一片废墟，一阵虚声和永久的荒地，这全地必成为一片荒地。此处巴比伦即巴别，用来描述性的内层事物或内在敬拜的荒废。事实上如前所示，凡崇拜自我的人都没有性之真理，这种人摧毁、荒废和囚禁一切事实事物，这就是为何巴比伦也被称为行毁灭的山。关于巴比伦的详情可参看前文。1328，耶和华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在全地面上，表示内在敬拜不复存在，这从分散的含义清楚看出来。分散是指驱散，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分散在全地面上表示驱散那些想要建立巴别城的人，但他们是剥夺他人一切真理知识的人，如前所述，故这些话同时表示丧失内在敬拜，因为一个是另一个的结果，此处是指结果，因为这句话是第三次出现了。第一个古教会被剥夺了真理和良善的知识或认知，这一点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来，构成这个古教会的民族大部分成了偶像崇拜者，然而人拥有某种外在敬拜。教会之外的偶像崇拜者的命运远比教会之内的偶像崇拜者的命运好得多，因为前者是外在偶像崇拜，而后者是内在偶像崇拜者。前者的命运更好一点，这一点从主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所说的话清楚看出来。这 这就是这个古教会的状态改变的原因。